谜底的谜，
宝剑的剑。
您现在收听的是
谜
剑新闻。您现在收听的是
第一件新闻。说说说说你爱音乐。音乐直接开头直接气势错，
因为一个多月没录了吧？
对，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件新闻也是事隔一阵子这样子，
没有错。
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帮大家整理了大概五则左右的最近的音乐大小事。
是，
然后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最近就是没有什么来宾可以访。
这可以讲吗？如果有什么音乐人是有在收听，或什么音乐幕后工作人员真的觉得工作被气到很不爽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接洽，可以来让你来节目上，我们可以帮你是变声，
帮你出一口气。
对，
我们两个的那个人脉不够了，是不是啊？怎么找不到人啊？
还是应该该访的差不多都访过
了，然后或者说可能最近没有什么歌手出作品这种的，
对
对，就比较可惜啊。所以就变成说只能让我们俩自己来唱双簧，
想访的也访不到啊。
你想访谁？你有没有什么梦幻名单？
蔡依林、杨丞琳、王心凌、林子辈，
就那种教主
教主
系列的四大天后，
对，跟着我这个音乐路程紧密的这些歌手们。
如果你要讲一个真的可能有可能会发生的歌手，
很难说耶。我想一下哦，艾怡良搞不好有机会。
艾怡良感觉有机会，还说感觉有机会，到底哪来的机会感觉啊？
因为他有很多同事我认识啊，
对
啊，所以可能有机会吧。
朋友的朋友，
对
这种的，
对、
啊、对耶，希望有机会有一天、
啊。最近还有一件大事，
什么？
我们就把它讲出来，就是心里比较不会有压力。就是夏老板，因为我们选一些集数，然后要去报名这个广播金钟奖，因为听说就是 podcast 可以报名
了，对，今年开始开放报名。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上入围这个广播金钟的话、
我只能说也是挺合理的。
哎、欸，我们也是有在提供重要资讯给大家，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新闻都很重要。
对，可是因为他的那个广播金钟，他的那个报名办法好像有分很多类，就什么什么生活闲聊类还什么，就是有分不同类型的。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类别有一点算是竞争对手可能没有那么多
哦，有可能
对,
对
不对？就有点出奇制胜。
那我们是什么类？
我们可能就是音乐什么类的吧。
对，
我现在搜一下我们那广播金钟的那个报名办法。
我觉得我们去报生活风格类应该会直接输光光。
我哎、欸，你怎么知道有生活风格类啊？
你刚才讲的、
啊，我、哦、刚才讲的、哦。好，他是说呢，就是有生活风格嘛，嗯、然后再来是。生活风格节目奖、嗯、然后跟艺术文化节目奖，跟儿童节目奖，跟少年节目奖。
艺术文化会不会太巨大、啊、
我们是不是艺术文化、
啊、我们可以报少年奖。有多少少年正在收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那我们干脆直接报儿
童节
目奖。
我跟你讲，不是儿童节目，那竞争才更恐怖
啊！对，因为其实很多 podcast 是给小孩听的，
说故事或者是教育类的。
对，那种什么历史的女儿在那边讲那个历史故事的、
啊、节目赢就这么没有。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是艺术文化节目哎。因为我们其实音乐算是艺术一环、啊、
对,
对不 对, 对，
然后我们也会分享其他国的一些文化，
是啊，
音乐的文化给大家，
是、啊、然后哈登是说所称艺术文化节目指传扬提升艺术文化欣赏表演为内容之节目，
当然我们
不就是我们吗？
对，我们介绍多少好听的歌手，好听的歌曲，厉害的制作人们给大家。
哎，如果我们真的入围的话，我们两个要以什么样的扮相去参加
啊？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想。我之前第二张专辑报金曲奖的时候，就是一把资料发出去，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到最后没上，就是觉得自己在干嘛？
没有啊，我觉得没上也是算合理的啊，毕竟可能还有很多很优秀的节目，所以可能入围的竞争非常激烈。然后加上因为这是第一届，因为我想说好圆一个，不要听起来太自满。
我们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没有，因为应该说这是第一届，
对，
所以其实第一届呢，应该报名的数量会非常多，然后可能还没有参考数 数字，
对，
所以导致说可能有些人会报错奖项类这种的，那可能就会有点小溢出。
那希望所有在做音乐类型 podcast 节目
都去报少年节目
奖，少年节目奖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就、啊、我们可能顶多跟什么电影啊电视这种介绍，
对，
介绍电影影集的那种节目做比拼、欸、
可是他们这些搞不好也是生活风格啊，
对耶，
艺术文化类广播金钟奖艺术文化类入围的有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儿童组有没有其他入围者
只有一组然后就只有入围级得奖这太好了吧，艺术文化节目奖得奖的是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
我真的很感动我们要感谢
夏老板，
对对对，讲一堆
对，
好，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做这种美梦好了，
对，
因为一定也是那种这什么百灵果啊，
对啊，
那种很厉害的淡如姐的节目啊，
童话那类的，
对啊，童片，
对，
好啦，算了，我们就是有入围有机会嘛，好不好，那就算没有的话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会太介意的，
对
对对对、
我们还是脚踏实地来录好这一集哦就是让评审听见我们的真心跟认真，
没错，我们呢就是也不要狗腿，我们就是做好我们本来会做好的事就好，
没有错，
对，那首先呢就先带来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啦，那第一则新闻呢其实是我要分享，就是呢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个节目叫做乘风破浪，然后呢今年呢有2024就是乘风2024、然后呢因为有分乘风破浪跟那个披荆斩棘嘛，
对，
那乘风破浪就是女生的，就是会有很多姐姐，
乘风破浪的姐姐跟披荆斩棘的哥哥，
对，然后呢像是前几届就是捧红像王心凌再次翻红嘛，
对，爱你，
对，然后杨丞琳其实也有再变更红一点，
没有错，
对，然后呢这一届呢我跟你讲卡斯超厉害，
嗯哼，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
我有 follow 到，
因为其实说实话前面几届我都没有看，只是呢就是可能偶尔刷那个影片，就是可能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表演片段，就
哇
挺厉害的这种的，但这一届呢我其实有一点点新奇，我想要追看看这个节目的冲动，
OK， 有谁呢，
我跟你讲先讲几个台湾有代表的参加的好了，包含了像是郭书瑶，
对，
Oh baby honey honey honey，哎，你怎么没共鸣啊？你没听过？
那是比较后期的歌。
哎呀呀呀，哦，爱的宝宝。
不过我觉得他最近那首歌很好听，跟传说对决合作的吗？啊、那首歌曲，对，
是跟别人合唱啊？
我有点忘记，不过我就觉得 MV 里面她看起来非常像电玩女神那种，
对对对，
性感风，
有点那二次元感。
对，
然后呢，还有姐姐现经验。
OK，
等啪啪啪啪啪啪，初舞台是很精彩，然后呢再来还有蔡诗芸，
蔡诗芸，
对，蔡诗芸也有去、就大嘻哈，蔡诗芸他又去比了这样子，还有周扬青，
OK，
周扬青你知道吗，
我知道，
周扬青就是也是挺厉害的这样，然后以及呢我觉得最让我跌破眼镜就觉得哇他居然去挑战的是杨锦华，
我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我看到杨锦华说啊他来，
对对不对，吓到对不对，
因为好像没有听过他唱歌，
我也没有听过啊，然后他的初舞台你知道他表演什么歌吗，
什么，
那个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
一个人跳 舞
从清晨到日暮就这首歌，然后他表演的就是也是挺火辣的这样子，
是，
所以那其实今天的名单都挺强的，
我觉得他们弄那个初舞台每一个姐姐都在那边比拼、暗自较劲，
对，
因为我好是从谁那里听到啊，
怎样
我想起来了，
干嘛啦，
就是我最近有跟一些、唱片工作者有出去玩有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在那种选秀里面可能都已经是艺人了，然后都自己有声量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很勾心斗角的事情，
什么
例如说选好的歌两个人要一起合唱啊、然后就是选歌有一方就是死不退让，然后一直装听不懂，说：“哎，我们不是选好这首歌了吗？”然后其实那只是在众多歌曲之中要选一首，
选一个，
对。但是其中一方就会用很可爱的方式耍难搞，然后可能彩排的时候会故意唱的比较不怎样，对。然后但是这个上台之后就刻意有想要压过另外一方的那种感觉，
谁呀、啊？
刚才我们讲了大概十分钟的内容全部都剪掉了。
没有啦，那再跟你分享几个那个名单好了，就我自己觉得很惊讶很惊喜的，包含了像是你有看过《如懿传》吗？你没看《如懿传》？
《如懿传》没有。
然后里面有个我很喜欢的演员叫淑妃，然后他呢叫他本名叫陈浩宇，他其实是华人星光大道的冠军。他那届的亚军你知道谁吗？
谁？
徐伟翔。
哦哦哦，就是那一届。
对对，就是他跟伟翔同一届、okay. 然后最后他就是赢过伟翔，然后拿到了冠军奖，然后他这次也有来参赛，然后以及呢还有 Kara 的成员 Nico 郑妮可、oh, okay. 然后也来比，然后
也有非华人的
姐姐。对，他初舞台呢就是唱了那个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就拿第一名。
OK，
他初舞台是第一名这样子。
OK，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名单是还挺多那种，我会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的、嗯，就觉得哇，好强，他居然来参赛这种感觉。
可我看一些社群上面，他们有在传言说，好像原本有很多位非华人圈的歌手、嗯、也是姐姐们要来、嗯，结果好像就集体不来
啊、哦。是哦，
对，可能相关内容没有、
啊、我好知道前田敦子。原本好像 AKB 前成员前田敦子要去参加、
哦，可能吧，
然后后来就临时看喊卡，
因为那个新闻我也没有看，嗯，看仔细、嗯，我只有看到下标，嗯，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又是有一些 drama 的部分，
因为他们是彻底的禁韩呐、啊，就是不准韩国、哦、韩国籍。所以像那个 Nico、okay. 他是美籍的就可以、哦、就可以去参加这样子，
了解。
所以其实很多他都是要用这种方式去。参加节目啊就比较麻烦一点啦、
嗯、而且真的就这种大制作的节目才可以看到一些你没有想象过会在亚洲看到的这些人，比如说之前不是也有个选秀节目然后 JCJ 去唱吗？
对，
然后想
说就我是歌手啊，
对，我是歌手、嗯、一直打趴耶、欸、
很厉害，
对啊，
他很厉害，他那一届就是有徐佳莹的那届啊，
是
就真的很厉害
哦。还有袁娅维，袁娅维也有参加、啊、
对袁娅维有参加，
对、嗯、然后他出舞台我听整个吓死，他真音就一直往上飙，然后他中间还有一个衣服换就是白衣服换装的感觉，
换装，
对，就是设计很多。
我觉得他们出舞台都拼了老命，而且加上那个舞台真的大到我不敢想象、欸，
对，
大到我一度想说他们是站在什么
高岗上，
对啊，延绵的青山，就是在高岗上唱歌吗？那个舞台大到我真的觉得哇，他们那边的摄影棚真的好大哦。
对，而且说不定是专门为了姐姐搭建的摄影棚，
对。對对，哎，对，有可能呢、啊，对啊，就觉得大家是可以，可能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节目的，
没有错，
因为它的其实很多的舞台，我觉得是还挺精彩啦，大家可以去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包含像那个谢金燕的舞台，我自己就觉得挺感人的，
嗯嗯，感人，
因为他前面就先讲他以前什么出车祸什么那种的、
哦，对对对，
铺陈嘛，
对对对，
觉得哇。嗯，挺感人的，这样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喽，好不好？
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个很酷的是，因为瑶瑶不唱那个 Honey 嘛，
对。
然后 Honey 呢，他原唱其实就是 Kara， 所以等于是 Nico，、
哦、对
，Nico 就这样看着他唱 Mister， 哎、不是唱 Honey
唱的感觉，
对，说好啊，你唱啊，你唱啊。
哎，那阵子真的好喜欢跟韩国买歌哦，
对，
有很多歌曲，对，
也有，
然后都很经典，
对，嗯，到现在都那个翻唱传唱度都很高啦，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第一则新闻啦，
没有错。第二则也是非常大制作的一个活动、嗯，它就是每年大家都非常想要去前往收看的一个音乐季，它叫做 Coachella、嗯。Coachella 这一季就今年有请到非常多厉害的歌手，嗯、包含非欧美的，就是他们海外的这些很有名的团体等等的，但是。发生了一个巨型的震撼我宇宙震撼我三观的事件，
怎样？
就是我非常非常爱到死的两位女歌手竟然同台了、其中一位呢她是 Lana Del Rey， Lana Del Rey 是美国非常红的一位女歌手，然后她唱歌、唱歌的方式啊，还有他写歌的这些内容跟那些曲风都非常的复古、而且非常的有这种女灵感啦、成熟性感的风格、然后她的歌唱呢也是蛮厉害的、虽然有的时候现场会整个大车祸大家如果去查那个 Lana Del Rey 的现场应该会看到很多很多非常惊恐的车祸事件，
认真
好，对，然后在 Lana Del Rey 第一次也就是今年登上 Coachella 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段 就是跟了另外一位女歌手一起唱歌，两人各唱一首，当然这些歌曲之中也有合唱，她的名字叫做 Billie Eilish、啊、也是一个
怪奇比例，
对，怪奇比例，两个都是我心头肉，然后他们竟然碰在一起，而且呢是怎样，他们那个舞台建造很像一个大废墟，然后有二楼、嗯、然后从头到尾那个 spotlight 都打在 Lana Del Rey， 他就可能唱一唱、嗯、然后他就是那种很慵懒的嗓音、嗯、然后那个聚光灯就跟着他慢慢的走上二楼、嗯、然后二楼有一个天桥、嗯、他走到天桥的中间的时候，突然天桥另外一边有人走过来、嗯、然后聚光灯，他进入聚光灯，大家才开始尖叫，
才知道是怪奇比例，
对，就非常的惊人，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们合唱的歌曲也是大有来头。嗯，Lana Del Rey 唱的是他自己的 Video Games， 然后Billie Eilish 唱的是 Ocean Eyes， 嗯，就是都是他们的出道作品，
嗯、
对，出道成名作品、嗯。而且这些歌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他们唱了。
哎、欸，那我觉得口水很厉害，怎么可以把两个巨星
凑在
一
起、
啊？
对，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排场多大，那个粉丝、观看的观众直接分成两边，
摩西分海，
摩西分红海，然后中间空出来一条康庄大道，就是为了让 Lana Del Rey 进场跟退场、嗯、他进场跟退场呢是摩托车队载着他，就他坐在其中一个 摩托车上、然后有大概 三四十台摩托车一起开进那个舞台的台前、然后他再自己走上去然后唱完之后他就跟着那车队 再开回去，对，
搞得跟游行一样，
对，
好厉害哦，那Coachella真的是排场很大、欸、
排场非常大，而且可能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这样的舞台了
要花多少钱啊，
对啊、欸、这我不知道哎、欸
欸。可是怪奇比例是等于是去 feed 一首歌还是什么的吗，
他是他们两个都有唱他们自己的出道曲，他们都有时间，然后都有、在这两首歌里面都有帮对方和声啊，或唱某一 part 啊什么的、哦、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听到、欸、怪奇比例唱Lana Del Rey 的歌会是怎样， 嗯，然后反之亦然，
所以原本那个时间其实是没有怪奇比例的，就大家观众看到那个时间表上就哦，就是他，
对，然后不知道突然出现这个人，
哇好惊喜哦、
啊、
像惊
喜
特别嘉宾的感觉，
没错，是瞬间这个门票都值得了，
真的耶，哎，口水量很贵吗，
蛮贵的，好像几万吗，我印象中就是，而且黄牛还会炒啊、
哦、对，
然后他们都要抽那个票、就是抽钱，就有些人还买不到之类的，
可是口吹老师被分成一个最大的主舞台，然后跟别的另外的小舞台、啊、
对，就是就跟所有的音乐季一样都会有赶场的问题、嗯、比如说我想要在 A 舞台看某人，然后他刚好最后唱最后十分钟的时候，另外一边舞台开始了十分钟、对，然后是另外一个我想看的、所以就是可能都看不完，然后就赶去下一个会场、嗯、对啊，
所以呢就真的觉得歌手要上Coachella其实真的是要面对很多的，不管是挑战也好，或者是观众的 feedback 也好，
对，
因为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来自韩国的团体啦，
这件事情闹非常大，
对，因为那其实今年的代表韩国出战Coachella有两个团体、哦、一个男团一个女团，男团呢、是 ATEEZ， 然后他们的表现呢、非常亮眼、是亮眼到那个国外的媒体都争相报道，就是说、他们呢的确是前三名里面，韩团包含从以前可能 BLACKPINK 然后到 aespa、到谁、他们是排第三前三名的有实力然后表演非常好的一个名单，这样、就说很称赞他们，就他们实力很强、唱跳都很实力都很强，因为 ATEEZ 本来就是一个以实力舞蹈实力跟歌唱实力兼具的一个团体闻名于世界嘛，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在海外也是巡演非常多，然后粉丝在海外也非常多、然后呢另外一个女团呢就是现在比较多人在讨论的，
是的，
就来自的是我们的 SERAFIM、那他们呢我只能说真的因为你知道在录影的今天呢他们又在表演一次，
OK，
对，他等于是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他们有两场表演，
OK，
对，总共两场，
那压力应该超大耶，
对，其实说实话因为他们上一次表演的，先跟大家前情提要以免有人不知道好了、就可能有些听众他们并没有在 follow 这件事情就不知道，
没有错，
反正 The Surfing 他们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在 Coachella 表演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疑似大翻车，
对，就是唱的部分可能有走音啊，或者是有一些不符合期待的这种状态吗、对，
但是因为 The Surfing 他们其实从以前啊就是包含了他们可能得移位之后的 ankle 这种手、然后都会被别人有点类似微嘲笑什么、因为他们里面其实有几个成员的 我觉得是本身的嗓音就是可能声线就比较不是一个轻柔的那种
大、okay.
因为大家会既定印象觉得女团的声音就应该是
是
这种感觉的，
是是是、
嗯、那如果当今有些成员他的声音可能不是这种路线的话、嗯、可能大家就觉得啊怎么是怎么会像什么什么动物的感觉，你懂吗？就大家
我有看到那个动物，
你有看到
我看到那个动物，可是我觉得那好狠哦，谁会讲这种那个动物是水牛吗？
对，就是觉得、哦、大家讲话也是挺不留情面的这样子啊，就挺可怕的。然后呢但他们登上 Coachella 之前呢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嗯、因为等于说他们就是韩国女团代表队、嗯、大家觉得哇我就要看着你们表演多厉害，
而且每年只要去 Coachella 的那一团就是代表他是现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
对，非常红，非常受瞩目的。然后就是因为 The Surfing 他们其实有很多首歌都非常的红嘛，
没有错，
然后呢是在海外也非常红， Spotify 的数据都非常好的，所以就让大家很期待。结果殊不知呢登台表演了之后呢就让大家觉得哎 Why 要怎么唱成这样、嗯、那我觉得我如果以一个路人饭或者说是对他们成员挺好感的来看的话，觉得说他们的这次的唱的部分我觉得的确是差强人意，嗯，就唱起来我真的觉得啊、
好像可以更好。
对，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因为里面很有个主唱是允真嘛，
是，
我觉得允真这一次应该也是有点失常，就他没有表现得非常好、嗯、因为我们是知道他的实力是到哪的，
是
他是读声乐相关的出身的人、嗯、其实他对于气息的掌握或是他声音的变化、嗯、我觉得他是可以再变得更好的，但可能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舞台的关系会觉得很紧张还干嘛的，
有可能，又或者是舟车劳顿
然后就变得比较累、
对，而且我相信他们掐的时间应该也是蛮紧凑的吧，嗯，对啊，而且还要彩排还要走位还要那些可能对他们来讲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但因为我不是歌手我不知道，但是像问你的话就是说像是如果他们是一个 full band 就 是全部都是 band 的状况在演唱、
嗯、是
会难度会比原本的高吗？嗯，就如果跟我纯放那个伴唱然后我唱这样子，
其实老实说应该不会差到非常多，除非他编曲上面有非常大幅度的改变、嗯、对，要不然应该是还行啦。最主要是可能现场演出会加入很多不熟悉的东西、嗯、也许他多加一个乐器多加一个电吉他的什么旋律线、嗯、就跟原本的歌曲不太一样，可能会比较演起来会比较不熟悉、嗯、对，可能会有时候会小心虚这样子。
那我很好奇是那他们耳朵里戴那个、嗯、那个这个耳返、
嗯、
这个 emo 他们这个里面播的是这个 full band 的声音还是说是就是还是放他的那个 color 就是说要什么时候唱什么，
不不不，都是放现场的声音，对对对、哦、就是他会有说乐手老师的声音啊、嗯、然后你自己演唱也会有你自己的声音、嗯、或者是其他的演唱者的声音也都可以加进去、哦、然后你在彩排的时候就是为了要确定好这些音量都正确、嗯、或者是有一些歌手会习惯说我不要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嗯、我自己的声音小一点，或者是希望我自己耳机里面的那个 reverb 回音大一点、嗯、他唱起来会比较有信心、嗯、就是我像我们戴着耳机比如说监听耳机然后一边录歌的话，如果里面的声音是现实世界中这个这种声音就是完全是干的、嗯、没有加过任何效果的话、嗯、你唱起来会唱得很心虚，而且会唱得比比较差。
真的吗？为什么
会唱的比较差？
会越唱越虚是不是？
嗯，就是那个声音很赤裸、嗯、所以你一听到有什么一点点小瑕疵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惨了唱错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在戴监听耳机在演出的时候我都会把 reverb 就是那个回音开到跟 CD 里面就是制作过之后修音完之后那种状态、嗯、那种效果接近、哦、我才能够想说哦 OK 我唱起来哦还行还行，对、嗯、跟专辑可能差不多这样子、
嗯、浴室歌手
没有错，
在浴室唱歌那个回音的感觉
是的。而且他们是不是出道几年？
他们是两年前出道的，
那这样时间真的很短，就可能 还可能就是还需要一些时间磨练。 像之前他们 Coachella 学姐 Blackpink、嗯嗯、就是出道资历也比他们长非常多，去上到 Coachella 嘛，
对对
对、啊、
可是就有人在说什么现在实力什么出道时间短什么不是借口什么这种、哦、大家还是会讲这些啦，
还是会啦，因为有很多那种现场的 mega 不是、嗯我相信当练习生可能也练习不到的、嗯、
对啊，可能有很多突发状况，
是，
但是他们 这今天的表演就好非常多。
我看到韩国网友那个留言的翻译我真的吓死、嗯、就骂好凶、哦、
对很凶，
对，就是 我觉得不无论如何能去表演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吧。
我觉得对韩国网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因为韩国人的那个民族性很强嘛，
是
他们可能觉得丢脸。
哦、oh, OK 理解，
对啊，毕竟在国外就觉得啊你们这样子还怎样怎样怎样那种的。嗯，所以我觉得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再更进步啦，
是
因为我相信他们自己听到之后应该也会
心情很差，
就觉得啊奈安呢，
对，
怎么会这样，
对 我好不容易为国争光出国到了大舞台表演然后还要被骂的感觉啦。
对，等于是现在已经被上升到是整个公司的问题，就大家会觉得说啊因为 HYBE 因为他们是 HYBE 嘛，就觉得啊 HYBE 你们现在就是不注重实力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有点糟了，就是变得好像是整家公司现在就大家会骂到整家公司去。
那他们师妹团不是也很衰吗？
就是因为他们师妹团最近也是实力备受关注啊。就他们师妹团是那个 Eyelid 嘛，
对对，
就是他们呢最近也是因为 Uncle 的问题，就是发现实力很差、
okay.
就唱 Uncle 都唱得不好，然后就因为两件事加在一起，然后让大家现在对 HYBE 就是丧失信心。
OK，
比如说你们就是唱的很怎样怎样那种，
是，嗯，
但我觉得有点、啊，我不知道，我不好说，
不好
说，
不好说。
毕竟我自己不是歌手，我也不会唱歌，所以我没有资格评判他们。
就是自从这个第一件新闻越来越多集之后，对于韩国的相关的男团女团新闻呢、哦，我的嘴巴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得到修养。对，因为每次坐在宝剑对面看到他，一脸很惊恐的要讲出来一些很有建设性的话，所以慢慢的，哎，这个就不太敢，不好说啊、哦，不好说。
我都有点想把那个球丢给你，叫你讲。因为你是音乐人，所以你有资格对他们品头论足。
是是是。
可是我就是谐星，我就没办法。
哪有？
好的，那刚刚呢讲到了我们的 Coachella 之后呢，接下来要分享的也是一个音乐节，
是，
但它呢就是也是韩国主办，叫 Water Bomb 音乐节，
Water,
水炸弹，
水炸弹。
对 ，Water Bomb
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是不是讲过类似的这种音乐节？
没错，因为呢，它呢就是一个韩国行之有年的音乐节嘛。然后它其实就是以一个就是艺人呢会拿那种水枪，然后台下的观众会拿水枪，就互射的一个过程。
然后工作人员被射到受伤。
去年呢，在大阪就七月多的时候，他们在大阪有举办，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发生意外，所以导致有个工作人员就是因为这样。过世了这样子，
嗯嗯，我想起
来了，然后最后就停办嘛。然后今年呢，他们是台北场确定
，OK，
在台北举办 Water Bomb，
什么时候？
就是应该也是大概七月，那韩国场是七月五号到八月三十一号，然后呢、嗯，可能台北就会是在这区间，或者在更之后
，OK，
我不太确定，但反正在夏天啦。然后呢，韩国的嘉宾呢已经有公布了。包含像是 Jessie
OK 又来
Jessie 然后跟朴宰范
OK
然后那莲
OK
快神那莲妈妈木的华沙
好赞哦
Shiny 的泰明永之这些的就是已经公开的名单、嗯、
泰明要来
这是在韩国的哦，在韩国的然后台湾的到现在还没公布这样子
OK
可是就这样觉得说哇该不会这些名单原封不动的来台湾吧？
合约直接统签的，
对、啊，
亚洲
会不会啊、
亚洲区都是这样的合约，这样的卡司，
会不会啊、
应该很难说哎、欸，因为他们现在时间还不确定，对不对、嗯？台湾时间还不确定，代表他们可能是分开来签约的，对不对？
哦、是这样子吗？
有可能啊。
我很想看那莲呢、欸，拜托、嗯，啪啪啪，啊啪啪啪。
说不定他们可以请另外一批卡司，然后也是让人很兴奋，比如说 IU 什么的。
哦，对耶，可是 IU 不太适合 Water Bomb， 因为 Water Bomb 是比较狂野那种，
是是是，
然后 IU 就有点，他感觉是适合去 Water
Park，
对对对，水公园，水公园的，就是开开心心那种海洋公园的感觉的。
就可以做成两个形式啊，
两个不同的，
白天是 water park， 然后晚上是
water
bomb，
然后看你想走哪个海路线还是什么路线，
而且这样更合家共享，
对，
白天可以就带小孩，然后晚上就是爸妈自己在狂欢，
自己狂拿手枪在那边这样滋，然后狂水枪啊，不是手枪、啊，手枪会死人。
台中的音乐季哦。
手枪会死人啦不是手枪水枪啦拿水枪这样子对然后就让人觉得很期待因为其实像我觉得近年因为疫情解封之后嘛其实有很多韩国的艺人都有来台湾包含像是前阵子我去高雄看那个品牌演唱会 也是不得了，好好看呢、欸。
Okay.
就是有九组韩国的艺人，然后前往，然后在高雄，然后一个拼盘，大概三四个小时的。物超所值到一个不得了，
而且这种拼盘大家都就是那个参演的艺人们一定会想要互相比拼，
对，
尖叫声的感觉，所以会非常的卖力，
对，都非常的卖力到不行，然后所以让人也很期待说这个 water bomb 到底会请到谁，
谁，对，
如果有谁我会很开心啊，嗯，我就说如果有那莲我真的会很爽、欸、
OK，
因为 twice 就是没有来过台湾啊，所以我现在是很期待，如果那里有机会代表 TWICE 参战的话，嗯，那我一定抢爆那个票。
我是蛮期待华沙的
哦，对，华沙，
华沙来过，
华沙他妈妈木很常来台湾，也是有机会。但是因为 Water Bomb 他们就是之前有些争议啦，就包含了像是危险性嘛，嗯、因为等于说如果你就是台下的。那个观众一直朝台上去那个射那个水枪的话、嗯、那其实歌手也会睁不开眼睛，
是
他们就会变得眼睛会很痛干嘛，之前都有讲过，那就变成像是泰国的泼水节，然后变成是一个表演性质的东西，
没有错，
就很可怕、啊、
希望粉丝应该都很理性吧，
没有哦、啊、我看过那个片段都很恐怖、
啊、还是有一些酒精的影响，
他可能就喝啤酒或干嘛的吧，
是
我不太确定，可是因为韩国的 water bomb 真的每一个非常精彩，
OK，
就是看那个网络上那个影片啊真的很好看、欸、
我是不想去啦，
如果有机会我会想去，
因为会湿掉就很烦、啊、
你就当去那个六福村玩那个水乐园就好啊，
我好像过十八岁之后就不想要在任何人面前展露我的身体
而且因为你不穿内裤
哦，对对直接讲出来，嗯，对，
所以到时候如果一杯泼，你会整个大漏点。
对、哦、我跟你讲，我小时候
怎样？
我有一个，他那个衣服的材质我不太会说，有点像这种，有点像这种的触感，这是什么、
啊哦？你这种有点算是机能布吗？
机能
凉感，
可能就凉感的那种东西。嗯，嗯对，然后。有一次我就骑脚踏车，然后骑到一半，忽然那一条裤子是米色的，然后骑脚踏车，然后就骑要骑回家，然后忽然下大雨，然后想说啊怎么办？再骑五分钟就到，我就硬着头皮骑，然后就全身都湿透，然后我就在等红灯的时候停下来，然后我就看到我的下面，我看到毛。因为那个布遇到水之后它就透光了，然后就看到，而且是完全透过去哦，不是那里有哎、欸、那里有一块黑黑的，不是，它是完整的画面浮现，就是魔术布，我就决定叫它魔术布，
魔术灵，魔术布。
反正就是对，所以我就是很讨厌有什么水的这种活动。
你从小时候就不穿内裤、哦？
对啊，怎样？怎样？周杰伦也不穿啊？
对啊，对啊，就健康啊，
是
健康。那好好笑，你看，如果你遇到这种事的话，你不就没救了？
对，很惨，
好好笑，好险不是长大之后的故事，
没有错。
那如果现在你发生这种事，你会怎么办？
哇，我会疯掉哎、欸，我会真。比如说露营什么的吗？
对、啊、
很恐怖哎、欸！
我啊，鱼摆录一集是那个跟水有关的出外景，然后你就这样就答错一题，然后就要被那个用水枪猛攻，
对，
然后就攻到你，然后就发现你就是这样湿掉，然后透出来，然后你在露营当中也不能喊卡，
那我就可能会去跟文翔借内裤。温翔是鱼摆工作人员，
跟他借一条来穿，是不是？先应急一下，
应急。
因为我会马上转到背面，
转背面好像也不太好哎、欸。
或者说赶快蹲下，
因为你背面也是痛的，
赶快蹲下、
啊、蹲下可以，
赶快蹲下弄。哈哈，小肚子好痛哦，然后赶快一蹲着死不站起来。
宝剑站起来，我们要录节目了。
哦哟，等一下，好笑哦，一直然后死不站起来，没办法，跟那个高中的时候下午第一堂课一样、啊、要那个
起立敬礼，
就死都不起来。
我不知道你会讲这种事情，
我不说我啦，我说其他人。
OK，
对对对对，但是好，就这样，这是这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
我们好跳痛，聊得好远呢、
啊。好，换你。
好，换我最后一则新闻呢，就是台湾之光的新闻哦。那这个说到 内裤的部分，有一群这个特殊的行业哦，
是
他们是很大部分他们是生理男性，嗯，有一些可能是这个跨性别者，嗯，然后呢，如果你是生理男性的话，就会有那个鸡鸡嘛，
对，
那这个行业呢很特别，他们在穿上自己华丽的服装之前呢，都要把鸡鸡用这个我忽然意识到我在说你因为一直在讲鸡鸡这件事情，
没关系啦，
就必须要把自己的性器官呢，
我们不能报那个艺术
艺术文化奖他们必须要用这个胶带或胶布把他们的
把它粘起来吗，
把它粘在也不算粘起来，就把它粘成一个平的像芭比的那种状态，
芭比，
对，没有错，那这个行业呢就叫做变装皇后，嗯，那台湾呢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变装皇后，她的名字叫做 Nymphia Wind，然后她的中文名称叫做尼菲亚，嗯，尼菲亚，那她是在台湾已经举办过非常多活动了，然后她也是很有名台湾一个本土的 drag queen，嗯，然后她也很，她之前办活动都很常会在比如说宫庙里面，就在一些很传统很台湾味的地方，然后办表演，然后表演就是很多变装皇后的演出，嗯，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变装皇后的演出会是什么形式，很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演出的形式呢就是对嘴，嗯，叫做 lip sync，嗯，就是呢比如说播一首张惠妹的彩虹，然后就有两个变装皇后在前面，然后完全用对嘴
的
方式，然后身上穿的衣服很华丽，也许就会有像那个袁娅维那种 reveal，对，就忽然衣服突然
变色
、嗯，或者是他突然手一拨开来里面是比基尼那种之类的，哦，嗯，或者是他们假发突然 一个舞动的甩头，他就头发颜色就变了之类的，
好厉害哦，
就很酷，嗯，所以我超爱看变装皇后的秀，嗯，那尼菲亚就很之前有办过在宫庙里面结合这种艺术形式，所以就很让国外或者是海外的一些关注变装皇后的人也认识到尼菲亚这个台湾的变装皇后，嗯，那他去参加了一个变装皇后的超级名模生死斗，大家有看过超级名模生死斗吗？
有
哦，小时候超爱。反正呢，变装皇后有一个真人秀，它是一个竞赛节目，哦，那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主持人呢，跟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呢，就是那个美国应该是说全世界最有名的变装皇后，叫做 RuPaul。哦，RuPaul 他是年纪很资，就是他的业界很资深，然后他也出过非常多张专辑，然后里面的歌曲很多到现在都是 Vogue 的经典，
哦，
或者变装皇后的经典，嗯，或 Vogue 文化的经典。那最近他比较有名的合作应该是跟 Miley Cyrus，嗯，有合唱一首歌曲，也是 Vogue 主题的，嗯，反正有机会再推荐给大家。
好，
那这个尼菲亚呢就去美国比了这个比赛，这个比赛也十多季了，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比赛。那尼菲亚呢打破了重重的阻
，sorry， 我，
没事没事
没事，好，
尼菲亚击败了非常非常多的对手，那些对手都非常厉害，嗯，也是各个各形各色各自有非常多才华的变装皇后，最后呢她获得了这一季的冠军。
天哪，台湾之光！
是我跟你讲，我看到我整个就哭出来。她最后一次像我刚才讲那个 lip sync，最后呢有两位变装皇后，一位是 Nymphia Wind， 一位是 Sephira something，我忘记他名字，反正他就叫他 Sephira，
对，
反正，
就是，他也是在争冠军，
对，
对不对？
他们两个就是要 lip sync 争夺最后的冠军，那这个时候呢尼菲亚他穿的衣服，就他一走出场我就觉得他赢了，他穿珍珠奶茶，
哦，我有看到，他
把自己变成一杯珍珠奶茶，
超厉害。
然后唱到一半的时候呢，当然会有 reveal， 就是衣服会有变装的感觉，他就把这个珍珠奶茶壳丢掉，然后从他的衣服里面飞出无数颗黑色的小气球，就很像
珍珠，
然后就觉得天哪，你要赢了，
超厉害的，
对，非常好，
因为他的衣服都自己做不是吗？
对对， 这更厉害，就他们的衣服设计都非常的复杂，而且因为是男生的骨架或什么的，可能会花到的这些布料啊，或者你要镶的宝石啊，那些手工艺啊就会更复杂，对，所以他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他之后要来台湾演出，
我知道，
好像在五月吗？ 我印象中好像在五月，然后还有很多国际的这个变装皇后又来到现场，然后还有很多本土的变装皇后也会参与这次的演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妮菲亚的 Instagram 上面搜寻一下这些相关的演出资讯。那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当时决赛的时候比赛唇舞，翻成中文叫唇舞，就是嘴唇唇然后舞动的舞，
嘴唇的舞蹈，
对 lip sync 的这个唇舞的歌曲是来自凯莉米诺的 Kylie Minogue 的 Padam Padam， Padam Padam 是就是普通普通的意思，就在模拟那心跳普通普通的声音。那之前我记得有一集是在做那个讲 Vogue 文化这件事情，就有提到对 Vogue 非常有影响力的几位歌手，比如说马丹娜，不用说她开启了 Vogue 的黄金年华，然后还有 Lady Gaga， 她的造型跟她的想法思想整个完全颠覆了大家对性别或大家对 Vogue 的认识。那其实呢在澳洲这位歌手女歌手也是他们的国宝，叫做 Kylie Minogue 凯莉米诺，她也是影响 Vogue 非常深的人，因为她的歌曲很多也是跟性别平权有关系的，或者是在鼓励这些 LGBTQ+ 的人们
族群们。
对，那她最有名的歌应该是那个那那那 get you out of my head，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反正就是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女歌手，
厉害的歌手。
那她其实我跟她没有到太熟了，不过我之前印象中我有听凯莉米诺说她一直要封麦
哦，
然后她说完封麦以后过了几个月就会出新歌，
好，所以等于封麦算是一个像是大家说减肥的感觉。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那所以今天这一集最后就让大家收听一下这个让妮菲亚赢得变装皇后冠军的这首纯舞的歌曲，来自凯莉米诺的 Padam Padam。
我自己有看那个，因为他比赛这片段其实算是在网络上一直广为流传嘛，包括他那个香蕉什么的也是很厉害，
香蕉妆
也很厉害。
对，
然后后来呢发现说他其实之前有拍过那个谁来晚餐，就公司的那个节目，
公司的节目，
然后他里面还有跟那个9N88，然后跟另外一个 drag queen 是那个蔷薇嘛，
是是是，
然后他们有一起就知道他好像跟蔷薇也是好朋友，
是，
然后觉得他们圈子里真的是其实大家感情应该都还不错吧。
因为台湾的变装皇后圈真的非常小，就大家都认识大家，所以不能做坏事。福建234他们有之前有办过 Drag Race，
对，我有看过那个他的比赛，
对，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变装皇后，比如说女王啊，或者是
对女王
菲律宾，
对，
都是台湾非常有名非常知名的变装皇后。大家如果去红楼就应该都看得到，我记得他们假日都会有
表演嘛，
都有表演呢，对啊。
而且我觉得那个超酷的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说，因为那个比赛不是现场都有观众嘛，
是，
然后他们是怎么防止那个最后的名次不会被爆雷的方法。
他们是都会拍，
对，
每一个人得冠都会拍一次。
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
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这个当时那集播出的那天他会请最后冠亚军
reaction，
对，来录 reaction， 就是也是让他们可以录到他们最真实的反应。
对，
不过网友有在讲说，就是这一季的变装皇后的这个剪辑有被外泄，所以有很多人在说那个 Sophia 就是那位亚军在做 reaction 的时候他脸非常死，
他已经早就知道结果，
对，很多人都说他早就知道了，
真的假的啊？可是我看那个冠军他感觉是真的呆住，他感觉是真的不知道，
厉害的entertainer 厉害的艺人就是会让你不知道他是在假。
我是相信他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啦，好不好？
是，
但我觉得哇太酷，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方式
没有错，
是国外的选秀这算选秀吗？国外的这种节目都会这样做吗？
好像只有 RuPaul 有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每一次都会评估这位变装皇后网络的声量对，因为他们是要选出American Next Drag Superstar 就是美国的下一个变装巨星所以他有一些 社会责任在所以他那个主持人就会特别参考一些网友的评价等等的，
所以等于其实那个结果是到最后一刻还可以改的，对不对？
对对，而且都是他决定 你就知道他权力有多大。
好啊，就是
每一集要淘汰或者谁留下来，或者谁要得冠军，谁是亚军，都是 RuPaul 决定。
毕竟他就是这个节目出资的人呐、啊，他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好不好？
毕竟现在全世界最红的 Drag Queen 还是 RuPaul。
对啊，那他带有这个权力，这个话语权啊。
而且这个 Drag Race、嗯、哦，今天一讲就停不下来、嗯，因为我真的超爱看 Drag。
我知道，就想要跟你好好发挥一下。
对，然后 Drag Race 就是有出了，自从美国出了之后，它历史非常悠久，现在已经第十六届了。嗯，然后，其他的国家也开始出现了 Drag Race， 就比如说，嗯、加拿大有，意大利有，瑞典也有，嗯、英国也有，嗯，反正你说法国也有，
那他们都是世界级的吗？就是都会有很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参赛，还说是专门 for 他们那个国家的，
应该是专门 for 那个国家、嗯，也有可能有附近国家也会来参加、嗯。然后还有就是泰国的 Drag Race 也是非常厉害、嗯，然后他的主持人就是泰国一位非常有名的变装皇后。那哦，泰国有一集是他们在对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变装皇后，嗯，把自己身上衣服点燃烧起来，可是他是故意的、哦、就是节目效果，可是那件衣服原本他就设计成可以烧、哦、然后烧完之后就变另外一套衣服，
好屌哦，
就很屌。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看看 Drag Show， 你不要觉得他们只是在对嘴，我跟你讲会看到哭，
我等一下要看那个片段，
非常厉害，
你等一下找给我看。
好
好好的，那今天呢一样分享了五则新闻给大家啦，好不好？那不知道今天哪一则新闻你可能有特别有感觉或什么的、嗯、但我在最后再消毒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什么 The Seraphim 那个唱歌的部分啊、嗯、我们就是一个很公正，就是以目前的资讯在哪里我们就讲到哪里，我们没有加入我们自己太多主观的想法。
大家知道吗？宝健一开始只给三分哦，
屁嘞，
开玩笑的，
屁嘞。我知道自己不是音乐人，所以没有道理，没有资格讲这些话。但就希望说大家也不要对我们太苛刻。
没有错。
Okay? 好的，那如果呢，你有什么最近想聊的新闻，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或说什么厉害的歌曲想介绍给我或 MIDI 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按下五星好评，并在评论处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好不好？然后如果呢，我哪天真的入围那个广播金钟奖的话。我们真的会、真的会马上开庆功宴，就算没有得奖 我们也要庆功，
我们走红毯火烧然后变装我们可以是男装的状态，但是可以设计一些 reveal。
那我们的 BGM 是什么？火烧的寂寞，
火烧这觉得是火烧寂寞这首歌代表说你爱怨
火烧的寂寞，然后我们就点燃身上衣服这样。
我知道了，张惠妹的火
火，
嗯，就是火，
哎，还不错哎，哎，还不错哎，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让衣服开始烧起来，
还不错哎，
对，
哎，好，好，好，如果我们真的走红毯，我们就这样子，
我们要那个画面要实施到很像，你有没有看《饥饿游戏》？《饥饿游戏》它是不是衣服也着火？
对，
对，就是那样，
像那样子，
对，我们梦中的世界。
好，我跟你们讲，如果我们真的入围的话，我们会走红毯，就是会那样的造型。我们就是死也要变出会着火点燃的衣服，
对，
哎，会不会照着真的烧到我们的肉体？怎么办啦？
而且那个金钟奖那边有是认可，就是可以带易燃物上红毯的吗？
还是我们就是像那个拉炮一样，就是拉一下就
不不不不不不，
这样子可以，就比较不危险。
还有那个啊，那假蜡烛啊，就是塑胶片那边飞
那边那种，好像还不错哦，变人体祭坛，
好难听哦，呸呸呸！
好啦，就再这样子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